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哈喽，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是我们的2月14号，是情人节。不管单身的不单身的，然后还在婚姻里挣扎的，我们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今天我们的主题也跟情人节有关哟。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阿宁，欢迎欢迎。
西西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宁，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上次阿宁和阿元的爱情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阿宁是00后嘛，我算是90后吧，真的我在00后身上发现很多看不懂的点，但是也是让我很有收获的一些思想吧，真的是在阿宁身上有学到很多。阿宁跟她的丈夫阿元其实是大学毕业就结婚了，当时阿宁才22岁，哎呀，这对我来说冲击太大了。但是聊下来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哦，原来阿宁是一个非常非常善于沟通、善于观察、有很好的智慧和方法的一个女生。当然可能也得益于她心理学的这个专业啊，但是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应用到实践生活、应用到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中，哎，我也是觉得这位女性她才20几岁她就这么有智慧。
啊，太感谢西西的夸奖了，不敢当不敢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我们其实人没有什么智慧，都是因为敬畏神，所以才能得到这些好的见解。
其实我还是觉得能够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结婚是非常非常有勇气和魄力的。对于我自己的话，那个年龄我自己还找不到我人生的方向，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应该去哪，我应该干啥。但是阿宁却有勇气和阿元建立一个家庭，当时是怎样？一时冲动吗？还是觉得，哎，就这人了，不变了？还是说圣灵的感动，就跟那个天使跟玛利亚说话一样啊，就他了，你毕业就先结婚吧，先成家后立业，怎么个内心活动呢？
我感觉我结婚确实在我同龄人里面也是唯一一个，很多我的朋友他们在本科也有谈恋爱，可是基本上是毕业即分手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非常常见。嗯，
对，最主要原因就是毕业之后大家的职业规划可能也不太一样，以及就是求学以及求职中间的这个 gap 也比较大，大家想要定居的城市可能也不同，很多人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才分开的。我觉得我们当时水到渠成结婚的原因呢，天时地利人和吧。天时就在于上一次阿元也有分享，他见我的第一眼神的声音就在他的脑海里面回旋，就是这就是我的妻子，所以他对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的坚定，他就是奔着结婚去谈的这段恋爱，所以中间谈恋爱期间遇到再大的矛盾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分手，这个我觉得算是神的启示。地利的话呢，就是我们俩都非常喜欢多伦多，都是想要把多伦多作为自己长期发展的一个地方，我们并没有考虑去别的城市或者别的国家。从毕业之前他就在找工作，他找工作的地点也只会投多伦多的公司，那我是有这个呼召去读神学的，我就只申请了多伦多的神学院，这个就是地点上面我们为彼此创造了在一个地方的机会。然后人和呢，就是在于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非常支持我们在一起，包括双方的父母、教会的朋友、为我们做婚姻辅导的牧师，尤其是我们的牧师和师母帮助我们建立对婚姻的信心，让我们勇敢的去迈入婚姻，而且去认识婚姻的祝福。这个也就是我今天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结婚是带着怎样的目的，抱着怎样的期待，并且要做怎样的准备，如何去预备自己。 这些呢，是我自己结合我们的牧师给我们做婚前辅导的12节课，以及我自己婚姻生活3年半以来的经验，又去进行自己的思考和总结。觉得，尤其是我的同龄人，应该听到这个会很得祝福。
那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还在犹豫对方是不是那个神给你们安排的另一半，或者还在想现在要不要踏入婚姻的殿堂啊，可以拿起你们的纸和笔，好好听一下我们阿宁的分享了啊。带着这些问题，好好思考思考自己跟另一半的现在的一个处境和情况。这是我们要自我剖析的几个问题吗？还是说问对方的问题？
这10个主题呢，是我觉得大家在步入婚姻之前，双方各自要思考清楚，并且要达成共识的10个点。这10个点呢，其实也都是我们婚前辅导的时候，牧师有一条一条的带领我们去讨论的。所以我们大概是花了12周的时间来去探讨这10个主题，并且每一次呢，都是非常细致的彼此的沟通。我也会分享我的观点，阿元分享他的观点，我们最后在牧师的带领下能达到一个统一。一个主题达到统一，我们再去谈论下一个主题，是这样子的。
哦，了解了解，好呀好呀，那我也想听听这个跟我参加的那个婚前辅导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个主题来分享。
嗯，
那其实结婚前要思考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切行为的基础都是先认识神，然后才有后面的，包括结婚这一点。所以第一个要思考清楚的是，其实不是我们跟对方的关系，反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就是我是否愿意完全把自己委身给神，事事以我跟神的关系为先。
比较难。
对，是比较难，可能在决定结婚的那一刻还没有完全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要确认的就是两个人的共同目标都是我要以主耶稣为标杆，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就双方的一个终极目标是不是一致的？
是的，只有双方都认同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愿意完全顺服神，在生活中的各样的矛盾上面也去寻求神的答案，而不是我自己的答案，我们才能够有后面的9个讨论的点。后面的9条都是基于这一条来讨论的。
那就是立志行善而行不出来，就是这种状态。就我知道标准答案是向着标杆直奔，然后但是我做不到。
是，那我目前给出的答案就是，他看重的是我们那颗愿意的心，所以这一条更多的呢是强调我们内心深处是愿意事事以神为先的，做不做得出来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愿意的心可以先献上。
了解了解，就像一个理论，它是需要有前提假设 assumption，你再来讨论这个二三四五六嘛。
对的，对的，我自己的信仰成长经历和婚姻经历正在实践这一点的时候，告诉我这颗愿意的心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包括改变我自己很久以来都改不掉的习惯。相信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我相信99%的基督徒听众应该都是想要有这个最终极的目标在的。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是大家平时不会特别谈论的，不会拿到桌子上来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性关系。但是这个其实对婚姻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展开讲讲，看我们能不能播。
是，对，我尽量讲一些能播的哈。这个性关系其实是对神对合一的一种身体上的表达。所以它一定只能在婚姻以内，在婚姻以内的性关系是神所喜悦和祝福的。神对性关系祝福的终极表达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尤其是已经结婚的夫妻啊，在这件问题上一定不要羞耻，一定要去跟自己的配偶好好的沟通，我们的性关系，我们的性生活应该去以怎样的频率啊，怎样的形式啊去进行，这个是夫妻合一的表达。然后也是神所祝福的。
哎，这个我很同意。虽然我们中国人他比较含蓄啊，很少讲这个方面，但是这个的确，我之前看了一个统计，婚姻关系中80%以上的不和谐，其实都是源于性关系上的一个不和谐，才影射出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所以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挺难的。每个人他有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频率。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切入点。不过今天我的切入点，我发现是很少有人提到的，那就是这个黄片的问题。我也是在结了婚以后，跟我的老公有深入的交流，我才了解到，哦，原来黄片在现代的年轻男性中这么的普遍。我不能说100%吧，但是可能90%以上的年轻男性，他都是会去接触黄片的。这个其实对婚姻里的性生活是有灾难性的影响的。
这让我也想起了之前有一个牧师，非常的坦诚，但是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当时他在小组里边，然后跟我们说，信主之前他是有黄片成瘾的习惯的，信主了之后这个瘾才戒掉的。
我不论断这种行为，我不会说因为你看黄片，所以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持婚姻家庭的这个纯粹，然后想要得到祝福的话，其实远离这个黄片非常非常重要。
怎么说？我从体察人的生理需求来讲，哈，一个青壮年的一个男生，他是生理冲动，就跟你饿了想吃东西一样，但是又我们基督徒又不允许婚前性行为，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十分的饥饿啊，那我怎么办？你又不让我看这些。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条尤为重要，就是以神为先。对，我们内心是渴望以神为自己生活的中心的。神说过，我希望你们圣洁，那圣洁就包括在性关系上要圣洁。
那就是说，即便我有这个需求哈，为了神，也是要使用一些自制能力，或者说抵抗自己一些欲求的，不能纵欲过度。
没错，没错，是这样。保罗有在自己的书信里面提到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节制。其实，在这个性关系上操练节制是非常好的，对于自己品行的一个操练。
对，而且这个东西好像看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对的，对的，没错，是不好。其实我 confess，我自己也是看黄片的，尤其是在我结婚之前，我自己看下来的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黄片里面拍摄的这些内容啊，跟真实的生活差别非常大，它往往都是以这个女性为一个欲望发泄的客体。他并没有就是把女性当作是一个人来尊重啊，就是泄欲的一个对象。那黄片的很多内容都是很罪恶的，比如说婚外情啊。如果年轻男生他的这个性教育主要是通过看黄片获得的话，他在自己的婚姻中也很难活出这种性生活的荣耀。神设立这个性行为是合一的表达，合一在身体上的表达，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的教育来源是黄片，而不是神对婚姻的描述的话，这个其实是不利于我们去荣耀神的。而且它太泛滥了，感觉好像真的就是随便点开一个网页都可以接触到这些信息，所以它变得好像是大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包括我以前也并不认为这是问题。是直到我们开始做这个婚前辅导，以及我们自己深刻的认识到它给我们的思想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才意识到这真的是个问题。如果我们想成为圣洁的人、属神的人，我们一定要去对抗世界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是不可以看黄片的。
因为你做这个婚前辅导，牧师有明确的指出这个问题，后来你就戒掉了，是吗？他说戒断的过程比较困难呢。
它是反反复复的，就是罪，它是有习惯性的。但是，只要我们有这颗心，我们要跟这个罪划清界限，我们最终会得胜的。
唉，对，我想着这第二个问题已经把人给难住了。而且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耶稣比宗教大》，我热爱耶稣，为什么我却讨厌宗教？讲了一些年轻人现在对于教会和自己的信仰割裂的一种情感关系哈，叫 Jefferson Bethick。 杰夫森中文翻译。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年轻男性在书里边他也非常坦诚地说过，他其实是有性瘾史的，知道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没有办法戒掉自己的性瘾。在他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他有很多有性关系的朋友，当自己特别有需求的时候呢，他就会给这类的朋友打电话，然后两人一拍即合，就见个面发泄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当他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信仰跟耶稣基督的重要性的时候，他对他自己的这个不健康的行为关系是非常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又无法戒除，就跟一个想减肥的人，然后但是每每控制不住了，哎，我就得吃个烧烤，我就得吃个串儿。吃完之后呢，哎呀，又无比的后悔。有一次他在发生完性关系之后，他坐在自己的车里，真的是跟神痛哭流涕，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能不能戒掉这些事情，我真的觉得我有罪。他就跟神一直痛哭祷告，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从此之后他对这个事情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了，性瘾病再也没有犯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性瘾也好，别的瘾也好，它都是源于人内心的空洞，然后这个空洞是只有神可以补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靠着主来胜过这一切，而不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话，确实会陷入一种对自我的厌恶啊，或者是对自我的失望，会觉得我好失败啊。
对，哎呀，你第二问题就这么劲爆，快说说吧，看看还有什么更劲爆的问题。
每一个问题都很劲爆的，但是讨论清楚这些问题对结婚婚姻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会给婚姻扫除掉很多隐雷。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涉及到原生家庭，就是我们如何去跟原生家庭相处。在圣经里有非常明确的教导，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如何去应用在生活中呢？那就是我们的小家庭是全方位的独立于父母的，包括经济上、情感上，还有小家庭自己的决策上，都是以夫妻二人为主。那原生家庭呢，我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我老公的父母啊，他们可以给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但是最终做出的决定还是由我们夫妻俩来做出的。
更有挑战性，我怎么觉得比第二个问题还有挑战性。就说实话啊，我这结婚五年了，感觉我越来越爱我爸妈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与他们割裂。就特别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生了孩子，我又要读书，我又要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时间精力来照顾我的孩子。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双方的父母他们都能够倾其所有来帮助我们两个人的家庭。哎，我是觉得，哎呀，有父母真好啊。这个时候我真的很难说我要与他们割裂。
独立于父母不是说要与他们断绝关系或者不接受他们任何的帮助，而是说任何的决策是你们夫妻俩就可以决定的。比如说邀请双方的父母来帮忙带孩子，一定是夫妻两人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才会去邀请父母来参与到这个育儿中。如果只是父母单方面的想要来照顾，而夫妻并没有达成共识，那应该是以夫妻两人的这个见解为主的。
就看是否夫妻两个人在这个家庭关系中是占决定权的，而不是说一直受父母的意见想法被他们左右。
没错没错，一般情况下呢，想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权，我觉得这个可以叫话语权了。我们的家庭是由我们来做主的，由我们夫妻双方来做主的，双方的父母呢是配合的一个关系。那想要达到这样的话语权，其实经济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先决的基础。夫妻俩在经济上面能自给自足了，可以挣得一份供我们自己生活的薪水了，再去跟父母去建立这种界限，他们就会容易接受很多。
是啊，太现实了，拿人手软，这自己经济还没独立，你更别说这个思想独立了。
对，没错。你可以自己去自给自足，而且自己去面对各种困难，然后自己去建立一些经济上的保障，比如说有一些存款，有一些投资。
哎呀，你知道你这样说结婚真是太难了。因为年轻人嘛，刚入社会，这还没几年，你说要是完全独立的一个经济状况，我觉得有点难。特别是像咱中国人还得买房子啊、买车啊，结婚哈，那就更难了。哎呀，这挑战挺大，
挑战是挺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在这种挑战面前，我是否还有坚定的信心，相信神会供应我。
哎呀，就越来越了解到你这第一条的含金量了。
是，而且很多时候在人看来这个问题确实很大，但是在神看来一切都有美意。好比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我当时还在全职读书，然后我的老公是还在找工作的状态中，是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所以这个时候经济上非常脆弱嘛。当时也是很感恩，父母就继续给我们生活费，这个生活费呢是够我们日常的开销的。当然，肯定不是说去买什么奢侈品呢，去经常下馆子啊，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是够我们日常的开销的。那我们也是通过这种祝福，自己去做饭呢，自己去思考一些省钱小妙招啊。我也学会了看打折单，购物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打折单嘛。最后呢，我们是在结婚的第二年的时候，阿元找到了工作，他的工资也是能 cover 我们所有的开销的。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走上了经济独立了。虽然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经济并没有独立，但是父母也愿意去尊重我们的决策，这个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如何去赢得他们的这个尊重和信任呢？其实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是很重要，我们去操持好这个家。把每一分他们给的钱好好的使用，不去滥用，不去乱花，其实是赢得父母的尊重，他们就会非常的相信我们的决定，然后也支持我们的决定。
太有道理了，哎呀，这个还得涉及到这个财商问题，呵呵，你怎么可以量入为出，开源节流？这个我也非常需要智慧的。
在经济上，我个人觉得节流比开源重要多了。就其实一笔钱，你可以随便就把它花掉。但是如果只是买饮食必需的东西的话，其实能花很久。如果手上真的没有那么多富余的钱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其他的需求推迟。我只是先满足吃喝上的需求。
双方这个消费观啊，那很容易就打架的。有个人觉得，哎，我这个榨汁机的，他得必须买；那个另一个人觉得，喝什么榨汁机？你吃个水果不就行了吗？那咋整？
哦，对，这个就是后面第七条和第八条会讲到的，就是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哦，了解了解。好的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听。
那第四条呢，就是讲到孩子。我们的这个顺序啊，也是有这个逻辑关系的。我们先讲的是神，然后讲的是夫妻之间的性，再讲的是原生家庭，再讲的就是自己的新家庭。那自己的新家庭呢？关于孩子，也是最好是婚前两人就达成共识的一个话题。共识就是，孩子是神的祝福和神的产业，我们是以欢乐、喜乐的心去迎接可能降临的孩子的。
这会有歧义吗？会有人不这么想吗？
这个其实可能在新生代，尤其是00后的群体，就比较有一些争议吧。就大家可能更希望不婚不育。哪怕结婚了也不生育这样子，
基督徒会比较少吧？
哦，对，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世界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
对，就不说有不有孩子吧，就是说几年之内有孩子这个事情，还是有必要讨论讨论的啊。然后那比如说一个人在事业上升期啊，我们一开始这个小家的储蓄就不多，大家都比较忙，没有时间，那咱是不是得延后几年再有小孩子呀？是得先商量的啊。有个孩子，那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相当于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了。
没错，没错，确实，这个孩子代表的是责任嘛，所以在夫妻双方结婚之前就能够在这一点上有共识的话，会为婚姻有助力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生男生女这个事情，可能也得讨论一下啊。保不准也是会有弟兄是有这个传宗接代的情节在的，这还是得聊，而且还是得坦诚的聊一下。你别这么老说，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都尊重，都尊重。结婚之后就完全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咱就没有什么讨论这些问题的必要性了。
没错，没错，尤其是呢，我知道很多中国的家庭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其实会受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条，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一条格外重要。 就是在生育这件事情上，也是夫妻二人来讨论，什么时候生，生几个，生了之后谁来照顾，都是以夫妻二人的意见为主。父母是可以给出他的见解，但是只是作为参考，不是说一定要听父母的。
哎呦，你这个问题都这么有逻辑性的，然后还环环相扣。
对，没错，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们的这个牧师非常的有智慧，他给我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也是环环相扣的，这样下来的。
嗯，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呢，除了孩子，再往下是什么范畴呢？
再往下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主题关于财产的。
哦，金钱，嗯。
那我们的这个核心的表达就是，财产是我们的，而不是我的和你的。
哎呀，这个难，这个比独立于父母更难。
没错，这个也是我超级感恩的一点，就是很感谢神让我们在结婚之前就得到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在结婚之前就去银行办了联名账户。从这一刻开始呢，我们的每一份支出和收入都是用这个联名账户来去承担。我们开了联名账户之后呢，这一年是双方都没有收入的，那父母的生活费也是打入我们的联名账户，而不是打入我们各自的账户。那后面我们找到工作之后呢，收入也都是打入到这个联名账户。大家不要小看，这只是一个账户。如果我们是各自有账户，我老公先拿到钱再上交给我，那每个月有一个上交的动作。那其实我心里会有忐忑，假如我全职在家里带孩子的话，那哪一天他不上交了怎么办呢？联名账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本来公司给他打的工资就是在这个账户的。双方一起去花这个钱，所以也不存在说上交工资这个问题。那花钱的时候也不会说啊，这都是我挣的，你为什么花？这账户是我们一起的呀，这钱在这个账户，为什么两个人不是一起花呢？所以有这样一个物理上的联名账户在，其实能省去很多的麻烦。
国内呢，它其实也是有联名账户的服务的，很多的大型的银行它都可以开办联名账户的，也是有的，也是可以开的，只不过很少，大部分就像你说的，这还是比较好的丈夫了，把每个月的工资给到自己的太太。
这个怎么样看待财产，其实也是我们关系的一个写照。如果大家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体，那我们在财务上的表达就是，财产我们也是一体的，任何东西都是我们的，而不分你的和我的。
哎呀，这的确是这个样子，但是可能就是实操起来，可能有一些想法呀，就比如说男性他得应酬啊，很多时候不可避免的一个提前的预支工作上的一些开销啊，的确还得有点个人的储蓄。
啊，那其实联名账户上的这些所有的存款是双方都可以用的，你见客户也是可以用这张卡上的钱的。
但是就感觉好像是我的太太知道，哎，今天怎么花了这么一大笔钱？你怎么不跟我说？就感觉什么事情好像还是要报备一下的那种。
哦，这反而是好事，为什么呢？就是都已经是一体了，花钱的部分是不需要瞒着对方的。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一直在花大量金钱去做的一件事情是对方不愿意的，那我也觉得应该以对方为重。
嗯，也是，总是说怕麻烦呀，觉得麻烦的一些沟通啊，其实还是有必要的，也体现在不在意、关不关心对方的一些想法的一个方面嘛。你要是连这些都懒得跟对方解释了，那也是，就是对方的情绪，可能你也是懒得在意了。
对对对，没错。当然，这个是最理想的情况，而且我们能这么顺畅的去有这样的共识，也是因为我们在双方还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就有了联名账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然后当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诶，已经有联名账户了，当然要打到联名账户里啊。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矛盾。如果听众朋友也是现在正在想结婚的这个事情在规划的话，我也鼓励你们去在结婚前就开一个联名账户，这样确实是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还有不必要的麻烦。
结婚之后就晚了，我现身说法啊，结婚之后再谈这个事儿，那就晚了，开口就有点过于难了。
对，但是还是又回到第一条，就是我们在神里面都是有希望的。即使做不到完美，即使做不到事事每一个财产都是我们的，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事事以神为先的这一颗心，一切都是能讨论的。 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也是也是，但是就明显感觉到这个阻力就不一样了。这个话题我都能聊50块钱的，消费观都不一样，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请问阿尼老师。
我还是觉得，就是有了联名账户之后，会有很多机会来讨论这个，因为双方花的这笔钱，第一时间你都能发现，你第一时间发现就去讨论，跟已经积累了很久，然后你突然发现，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呢，我跟阿元两个人都喜欢在游戏上面充值，那我可能会充值的比较多一些，阿元有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消费记录嘛。就会跟我沟通，觉得这样大额的金额可能对于我们目前的生活来说有点超过了。但他呢不会说反对我，就是啊，以后一点这个消费都不可以有，一点在游戏上的消费都不可以有，而是我们一起去讨论一个预算来，就是一个月里面有多少的消费在游戏上面是一个合理的区间，那我们就是两个人自己讨论，然后讨论之后呢就去遵守。那如果有的时候游戏里面有皮肤啦，我很想要买，那我也会跟我的老公去商量，就是说这个皮肤或者说这个资源，我真的非常想要得到，那可不可以这个月就稍微超出一点预算，然后我们在别的方面就是补充一点到这个项目来，就是这些是很灵活的。财务清晰了之后呢，如果凡事都有预算的话，就是这个是好沟通的。我们家是有做预算的习惯的，就是我每年年初会做一整年的这个财务的预算表，每一项分别有多少的钱放在里面，都是很清晰的列上去的。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大的开销，比如说前两天阿元刚买了一套西服，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在别的方面我们可能要省一些钱，这也是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财产，所以我们去共同的维护。
的确是啊，这个做预算这个事情啊，要具体到细节，然后衣食住行哪个部分每个月大概要花多少，超出这个范围是什么原因，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怎么来调整这个方案，还是很需要智慧的。
我记得我爸爸经常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吃不穷，穿不穷，没有算计一生穷。"这个算计不是说要算计别人的钱哈，我们不去觊觎邻舍的钱，我们是说算计自己的收入，然后去规划自己的收入。就是虽然我们的收入也不高哈，只是说够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固定的储蓄，每个月是有固定的比例，我们要去存款的，去做储蓄的，储蓄一部分。然后十一奉献每个月肯定会固定给出去的，剩下的钱呢才是我们预算的这个标准。我做预算也不是说基于我们全部的收入来做预算，而是基于扣除我每个月的储蓄，扣除我每个月的十一奉献，在剩下的基础上再去做预算。这样子的话总会有富余。那即使有突发的状况，我们心里也是不慌的，因为之前一直以来积累的储蓄呢是可以帮我们应急的。
嗯，对，这在我们公司层面呢，叫风险储备金。项目收入的30%都会放在这个风险储备金里，万一这个项目爆雷了，储备金是要启动来交罚款的，或者是偿付给债权人的。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哦，对，说到这里，确实经营一个家庭真的跟经营公司非常类似。我有的时候就会打趣说，我们两个其实是一起开了一个公司，老公是 CEO，我是 CFO。
你们合作的很好，
感谢我老板的支持啊，我老板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有钱都是给的。
虽然是看似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啊，让我们讨论出了一个新的高度。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咱们目前只是聊了5个话题嘛，其实后面的5个话题对前面的5个主题也是有一个补充。那如果大家目前有一些疑惑的话，也正常，因为我们等第二期的节目完整播出之后，可能会回答你目前的一些疑惑。所以现在也是想要给大家一个鼓励，鼓励你提出问题，然后也鼓励你收听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对，那让我们就敬请期待吧，下一期会又聊出什么样的劲爆问题呢？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祝我们不孤单地球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新春快乐！
是的，愿您龙马精神，家庭和睦，幸福美满。
下期见啦，
再见。
渴望 住在你的天中，静静享受在你恩典里，在你同在里，我心心乐满意。主耶稣是我